神刀陈长青。话说呀，在天子镇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剃头匠，他的名字叫做陈长青，年近50了。他不仅剃头技艺出众，还能替人按摩。更有趣的是，每当他的剃刀接触到顾客的头发的时候，便会发出奇妙的音乐。因此啊，人们不叫他陈师傅，而称他为神刀。神刀虽然身为剃头匠，但很有学识风度，而且非常的爱好音乐，善于弹古筝、拉二胡，还能做曲子，很有点艺术家的水平啊。可是为了生计，他却只能偶尔为之。自打呀，他的独生子在卢沟桥事变中丧生，接着老伴儿就去世以后，每天天一黑，他便什么活都不干了。或古筝，或二胡，弹奏他喜欢的《飞流直下》《世外桃源》《螃蟹曲》。那悠悠的琴声如歌如吟，催人泪下。就这样啊，他白天剃头按摩，夜晚弹古筝拉二胡，日复一日，这一晃过去了2年多。一天呢，一阵枪炮声过后，日军张牙舞爪地杀进了天子镇，杀人放火抢东西，并以此为据点驻扎了下来。天子镇一下子变成了人间地狱啊，神刀的剃头店生意显然清淡了许多，但他照旧天天开门迎客，认认真真的剃头按摩，一天到晚上照样弹古筝拉二胡。半个多月后的一个上午，神刀正在等候顾客来临，突然呢，冲进一个姑娘，啪的一下就跪倒在他的面前了。
师傅救我。
神刀一看呢，这不是卖唱的小姑娘吗？急忙扶起她问道，
你怎么了？你父亲呢？
父亲被鬼子杀了，他们正追我，你救救我吧。
神刀咬了咬牙，二话不说便将姑娘拉进了屋里藏了起来。神刀藏好姑娘，从里屋出来就看到一个日本军官带着翻译官和两个卫士，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剃头店来。那个军官对神刀叽里呱啦地讲了一阵日本话，可神刀一句话也听不懂啊，只是呆呆地站着不动。翻译官对神刀说，
这位是皇军司令官松井先生，他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姑娘，一个唱曲儿的姑娘啊。
没见到姑娘。皇军如果想剃头，我倒可以保证他满意。
一听到剃头啊，这翻译官来了劲儿了，连忙叽里呱啦的给松井说开了。这意思是说呀，这个剃头匠远近闻名，被称为神刀。他剃起头来呀，下刀不轻不重，如同瘙痒一般，这刀里还会传出音乐，舒服极了。另外呀，他还会按摩舒筋活骨。松井曾经听过关于神刀的传闻，现在又听翻译官这么一说，吊起胃口来了，于是说了声哟西，便一屁股坐到了转椅上了。两个卫士立即上来，在松井身边一左一右的站好，并且抽出了手枪加以保护。翻译官拍拍神刀的肩膀说，
老伙计，太君要掂量你的手艺了，你可得多加小心喽，要是惹了太君生气，那就
啊，你就放心吧。
说着摘去了松井的军帽，抖开白布往他胸前一围，又拿起了刀往桌布上蹭了几下，然后高高的举起。他心想了，我这一刀下去。但他并未下刀的时候，只是问道，想听什么曲子？翻译官传话了，松井咕哝了一阵，
啊，皇军说了，只要好听什么都行。
那好。
神刀点点头，握紧剃刀，气沉丹田，只听嘶的一声，松井黑黑的头发就当中开了一道白白的沟。随即呀，响起了悦耳的音乐声，这音乐使松井闭上了眼睛。不多时， 音乐戛然而止。好，头剃均匀了。松井似乎不满足，要神刀再来点音乐。
啊，可以，是不是先按摩了再听啊？
松井点点头，又闭上了眼睛。神刀运足了气，指、拳、掌并用，开始给松井浑身上下进行按摩了。时而捏，时而搓，时而拍打，时而挤压，把松井摆弄得迷迷糊糊的，舒服得不得了啊。可是啊，神刀自己却累得大汗淋漓了。按摩完毕，神刀洗了个脸，又动手给松井剃头。其实啊，这一次剃头主要是让松井听音乐，但神刀依旧那么认真地紧握剃刀，气沉丹田，一下又一下地让闪亮的剃刀在松井那光溜溜的脑袋上前后左右的游动。旁边两个卫士肌肉紧缩呀，四只眼睛死死地盯住那把锋利的剃刀。松井这个时候却全身放松，眯着双眼欣赏着从剃刀里发出的音乐。可是他听着听着忽然大叫了一声，拔个鸭路，并从座椅上一跃而起，指着神刀的鼻子，你的打大的坏，辱骂大日本的哟，我的帝国大学的高材生，你放的什么音乐，快快地说。面对凶神恶煞的鬼子兵，神刀不慌不忙地说，告诉你吧，我放的第一支曲子叫螃蟹曲，看到你横行到几时。第二支曲子叫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说着竟然唱了起来，并且呀，边唱边挥动着手里的剃刀。松井好不气恼，唰的一声抽出了战刀，龇牙咧嘴地说，你的死啦死啦的哟，手起刀落，热血喷洒呀。神刀惨死在松井刀下了，可他至死都两眼圆睁着，死死地瞪着鬼子兵。松井似乎觉得此地不可多留了，一声开路开路，扬长而去了。时隔三天，传出了消息，松井突然死去，他全身发紫，七孔流血，连医生都查不出他的死因。但老百姓心里都明白，一定是神刀给他按摩的时候，在他身上的某个穴位做了手脚，那可是连神仙都没法救活的，必死无疑。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